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14年11月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反腐，中国警方海外追逃，匈牙利暂时搁置互联网征税计划，脸书进不来，中国有权选朋友，曾为美国效力的蹩脚纳粹特工，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七月至今，中国警方已经缉捕劝返逃往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共180名。新华社称，这次行动被命名为猎狐行动，迄今已经有104名嫌疑人被批准逮捕，还有76人被中国警方劝返。
新华社在周五的报道中指出，这些外逃的涉嫌经济犯罪的商人或者政府官员通常还携带有赃款，不过中国官方并没有给出境外赃款的总额。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2年至2011年共10年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总额达 1.08 万亿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十年间中国的 GDP 总额约为3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同期外逃资金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3%。 自从习近平执掌中国大权以来，全国范围内加大了反腐力度，但是在海外追逃、海外追赃方面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最倾向于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但中国和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协议。不过10月中旬，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该国警方已经同意在引渡外逃嫌疑人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并协助追索中国贪官的赃款。西方国家之前一直不愿意将中国嫌疑犯移交中方，西方法律界人士担心，由中共操控的司法机关会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而在新华社这次有关猎狐行动的通稿中，提到了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境外追逃工作得到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境外执法机构的积极配合，实现了在非洲、南美洲、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地的新突破。据透露，中国警方共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等邻国派遣了20批工作组，成功缉逃75人。本周三，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在反腐议题上应该展开国际合作。在11月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中国将力争就此达成国际协议。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互联网是否也应该征税？匈牙利数以千计的反对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征收互联网税的计划。现在抗议产生了效果，奥尔班领导的匈牙利政府撤回其税收计划。
匈牙利政府领导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税收不能以目前这种方式进行，因为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轨道。奥尔班说，如果人们不仅不喜欢，而且也认为不合理，那么这件事儿就不该去做。因此，互联网征税计划被暂时搁置。不过奥尔班已宣布明年将进行一项新的尝试。匈牙利政府原计划出台的互联网税从2015年起对互联网每 GB 流量征收 0.50 欧元。该项互联网征税计划是政府2015年税收草案的一部分。匈牙利议会本应在11月17号投票决定备受争议的互联网税法，但该草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周五10月31号奥尔班在公共电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草案无法推行，讨论已经偏离了轨道。迄今为止，按数据收量征税，匈牙利还是全球首例。此外，这项立法草案也在欧盟遭到质疑。欧盟委员会数字政策专员尼利·克罗斯在谈到该项计划时表示，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并指责匈牙利政府限制媒体自由，称这是令人不安的一步。早在4年前，奥尔班领导的右翼政府就尝试通过推出一项新的媒体法限制新闻工作者的言论自由。该项法案规定，记者有义务进行中立及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的报道。为了对媒体进行监督控制，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官方媒体机构，该机构有权对违规者开出高额罚单。受影响的有杂志、广播电台、博客写手和互联网门户网站。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等于是要求媒体报道口径一致，是政府对媒体进行自我审查的一种手段。欧盟表示强烈抗议，最终奥尔班做出了让步，对媒体法进行了修改。目前，互联网是匈牙利唯一一个可以获取未经过滤信息的来源渠道。实际上，互联网税收立法草案的抗议者，其愤怒的根源不是税收本身，而是政府要对互联网进行限制的做法。众所周知，快速和不受限制的上网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互联网宽带的迅速发展和便捷的宽带连接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但奥尔班的计划却跟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究竟是谁在限制互联网？谁在阻挠言论自由？是不是像中国或伊朗出现的网络审查？又或者在更小范围内通过提高上网价格使上网变得更困难？自由交流信息的价格越昂贵，交流的程度也越小。此次互联网征税的抗议活动也延伸到互联网。社交网络 Facebook 上名为数十万人反对互联网征税的用户名下就有超过23万跟随者。记者吴江界组织早就确定匈牙利的新闻自由呈下降趋势。2014年2月，该组织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匈牙利的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中位列64，下滑了7个名次，而这也是欧盟不愿看到的。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本周四，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11月举行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会上，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还称 Facebook 在中国无法访问是因为中国有权选择朋友。
这次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主题实际将于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浙江义乌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而发布会的亮点却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关于 Facebook 的一段表态，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以该表态作为新闻标题。当时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Facebook 在中国无法访问？为什么中国要屏蔽这些西方网站？卢伟对此的回答宛如打太极，他说，我没有听清楚你是说哪一个西方网站在中国无法访问，有些网站无法访问的情况我想可能是存在的。卢伟接着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我希望到中国来的都是朋友，是真朋友。之后面对凤凰卫视的媒体的追问，卢伟进一步解释说，我既没有说他不可以进入中国，也没有说他可以进入中国。外国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我们的底线就是要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们现在不能允许的是，既占了中国市场，又挣了中国的钱，还来伤害中国。卢伟还提到，中国今后要依法治网，其中首先要依宪治网，并强调宪法的第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布会上，卢伟还讲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有关互联网安全以及黑客攻击的争端。他说，中国有 80% 的政府网站受到攻击，攻击主要来源是美国。卢伟同时还强调，中美间的互联网对话实际上是顺畅的，有分歧也有共识，并指出11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美国来的客人是最多的。目前中国共有6亿多网民，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11月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互联网专题大型国际会议，与会的1000多人中将包括国际政界、商界高层人物以及 IT 领域的专家学者。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V 中文频道。
二战后，一些纳粹曾经为美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工作，这并非秘密。但美国研究人员得出千名纳粹效力美国情报部门的结论，却是新的发现。
克劳斯·巴比曾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纳粹，作为里昂屠杀者，盖世太保巴比被历史铭记。然而从1942年的里昂屠杀到巴比为其罪行负责，这中间隔了几十年。尽管巴比是名战犯，但他在战后并没有立刻被问责，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军反舰队。直到巴比80年代在玻利维亚暴露，被遣送回法国审判定罪，这一切才曝光。巴比和其他多名纳粹高层曾在二战后为美国情报机构效力。如今，美国历史学者全面分析了这段历史，核查了那些纳粹特工提供的情报质量。在对那些已经解除管制的美国情报进行评估后，研究者们估计，至少1000名纳粹曾在战后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参加研究的历史学者，在佛罗里达大学从事二战大屠杀研究的教授戈达说，这一估计是基于对历史文件旷日持久的分析。然而事实是，我们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因为并非所有历史文件都解除管制，还有一些可能已经丢失。另外，1000人这个数字反映的只是那些直接有关的纳粹，没有算入间接的。如果那些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情报局效力的纳粹再把他们自己招雇从事间接活动的前党卫军强盗算进来，如果把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德国以外国家的纳粹也算进来，那就绝不止目前的数字。另一方面，虽然纳粹特工的准确数字不详，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向美国雇主提供情报的信息量很低。据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向美国发来重要信息，例如要修建柏林墙等事件。戈达对德国之声说，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以战后为美国情报机构效力的奥地利纳粹情报军官赫特为例。终于有一天，中央情报局发现赫特发来的情报是基于他读过的报纸文章。戈达表示，那些受雇于美国的德国人根本不是好间谍，因此也有很多人被苏联监听甚至策反。不过，真正让研究者震惊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对于其雇佣者的过往了解很少。其实相关文件非但存在，而且就在美国控制下。换句话说，想要发现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戈达说。因为缺乏审查，那些曾经亲手犯下纳粹罪行的人被招了进来。5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戈达介绍说，美军反舰队雇佣了一个名为赫夫勒的人，他是奥地利纳粹党卫军首领奥地路·格洛伯奇尼克的左膀右臂，而格洛伯奇尼克正是导致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莱因哈德行动的负责人。赫夫勒并非盖世太保中的无名小辈，戈达明确地说，他是波兰屠杀行动的主要人员。美国情报机构将赫夫勒招至麾下，让他观察慕尼黑地区右翼组织的情况。然而美国却并不了解赫夫勒的真实背景，戈达强调说，赫夫勒后来在西德被捕，而美国居然和这个人有关联，这个事实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凭借着今天手中的信息来笼统地批评美国当年部分招雇了问题人员显得太过简单。当时的美国存在着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法兰克福从事犹太人大屠杀研究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的前所长布鲁姆利克说，相对于抑制苏联，道德问题退居二线。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在50年代初的美国，歇斯底里的偏执的恐惧反对共产主义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甚至不惜雇佣罪犯来对抗想象中无比危险的新敌人。通过这段历史，人们是否可以以史鉴今？学者布鲁姆利克和戈达都表示怀疑。他们表示，情报工作的天性就是与可疑的、有问题的人打交道。戈达说，如果真有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要了解特工情报的来源。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今日德语媒体关系了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的国际关系。新苏黎世报认为，印度和越南为了对抗中国，加强了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柏林日报则分析了阿富汗新总统访华一事。在越南总理阮晋勇本周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军舰购置和采油协议后，新苏黎世报10月30日国际版的一篇文章称，河内与新德里在南海的采油协议让印度间接地介入了南海上的领土纠纷。文章写道，越南和印度是传统盟友，自2007年起，两国拥有战略伙伴关系。越南在军备方面获益，印度希望扩大向越南的出口量。然而，双边关系中占重要意义的却是两国面对中国时类似的安全利益。文章称，作为邻国，河内和北京目前因为南海上资源富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问题起了争端。这一争端因为今年5月中国在该岛附近部署钻井平台而激化。此次越南从印度购置的军舰将被用于武装越南海岸警卫队，而印度政府向越南提供贷款支持越南购买军舰。在南中国海上，印度有其自身利益。自2006年起，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就在那里依据一份印越协议开始试钻探。如今，这家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又加入了另外两块油田的开采。然而，新德里政府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该地区的资源。印度出口的 55% 都通过南中国海流向东亚。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就中国在印度洋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自己在中国后院的实力。而此举自然惹怒了北京。文章在结尾写道，北京不允许任何针对南海主权纠纷的干预干涉，对印越在中国专属的经济区从事钻探活动进行了严厉批判。不过，很难期待新任的印度总理莫迪会对此买账。北京而非华盛顿，日报国际版的一篇文章认为，阿富汗新任总统加尼本周的中国之行释放出了这个信号。文章写道，加尼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曾为世界银行工作，被看作是美国男孩。而阿富汗政府和军队都依赖华盛顿的大量援助和支持，美国也是驻阿富汗的最重要势力。尽管如此，加尼在9月底上台后的第一次正式出访直接去了北京。此前，他只是在沙特阿拉伯为了主要访问宗教场所而短暂停留。在北京，加尼想要得到更多的中国投资和援助，同时释放出外交政策多样化的信号。周五，被称为伊斯坦布尔进程的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阿富汗在中国的第一场重要国际会议。阿富汗的各个邻国以及美欧都有代表出席。文章表示，在北约2014年底撤出阿富汗后，该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将呈现出一块真空。而自2012年起，阿富汗的经济增长率就从 14.4% 降到了 1.5%。因此，喀布尔现在想要更多的从蒸蒸日上的中国获利，并允许中国开采阿富汗的原材料。对此，中国早就做好了准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成功。在加尼访华前，北京政府代表就宣布，针对阿富汗考虑的主要是商业利益。中国绝对不想取代美军，北京也要绝对避免阿富汗成为维吾尔极端分子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喀布尔对北京的期望，除了提供经济动力外， 也包括对塔利班的大本营巴基斯坦施加影响。文章在结尾写道，另外，北京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强调良政，也较少的干预他国内政，至少较少的公开干预。对此，喀布尔的当权者应该很高兴。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